上第三课《鬼魔疾病等级分类》。第三课呢，也主要有三大部分。第一大部分讲末期给我们信徒的警告，鼓励我们要坚守信仰。第二大部分讲鬼魔和疾病，他们是如何同流合污的。第三大部分，向我们说明了鬼魔的种类和他们的等级分明。第一大部分里边有三个小点，那第一小点是讲到私欲怎么诱惑我们偏离真理的。雅各书的1章13至15节说：“人被试诱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诱，因为神不被恶试诱，他也不试诱人。但个人被试诱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。然后私欲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就长成，就产生死。”雅各书的5章19节又说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迷惑离开真理，有人使他回转，信是写给弟兄们的，也就是写给主内的信徒，是我们。作为信徒，有人可能会受迷惑离开真理，他们就必须从错误中改变过来，他们需要有人帮助而回转、归正、改变。如果你离开真理，你就不可能在真理中，那么你就必须向着真理回转归正。一个可以让那人回转，意思是把他从那人，意思说他可以把那人领回来。这人该知道，那叫一个罪人，就是那从真理离开的弟兄，现在被称为罪人。从他谬误的、错谬的路上转回来，必救他的魂脱离死亡，也必遮盖众多的罪。魂的，那个魂的希腊文的意思，字面，他讲希腊文这个英文哈，字面意思讲的是魂。那罪人的终局呢是死。那个从真理偏离的人，如果被人帮助而回转，就将从死亡中得救。但有些人想要争论，说一个人是否就因此可能失去了救恩呢？这里讲，不是失去，就是不是失去，而是讲偏离。说的是，如果一个人离开了真理，然而那叫一个罪人从他错谬的路上回转的，必救他的魂脱离死亡，也必遮盖众多的罪。第二小点，他说啊，神需要你和我，那神也很想要我们要他。提摩太前书4章1节谈到了魔鬼的教义。但那明灵说，在后来的时期，这里的灵是讲的是圣灵哈。说保罗说他已经在末期了，末期从五旬节圣灵降下那天就开始。彼得在那天站起来说，这正是借着申言者约珥所说的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。身在末后时期的保罗说，必有人离弃信仰，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训。那灵说，有人一定会从这信仰离开。这里证明了信徒中间有人会离开信仰。请注意，这里并没有说他们会被踢出信仰，而是说他们会离开信仰。有人指出，耶稣说过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，这是真的。没有人能，但人能自己离开。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，就是嫁给一个想要离婚的人。问问神吧，他甚至通过先知何西阿证明了这一点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神需要你和我，他也希望我们需要他。所以，神说：“你们要全心、全魂、全力，并全心意的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因此他想要你我，并且想要你我也要他。第三小节讲到魔鬼的教义，那个迷惑的灵，但那灵明说啊，这里又是讲的圣灵，在后来的时期必有人离弃信仰，他们怎么做的呢？他们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训，迷惑人的灵和魔鬼的教义是两件事。雅各书的1章13至14节说，那说个人被试诱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引诱、勾引、引诱，这句的诱惑和前面的迷惑两个词相似，迷惑人的灵会不断的低语，不断诱惑说：“来这里，过来，听这个，听这个。”引诱人，使人意志恍惚。这里说必有人将因此离开信仰，听从迷惑人的灵和魔鬼的教义。这意味着在末世，魔鬼的教义会增多，引诱人的灵会增多。必有人会被引诱惑而离开信仰，怎么发生呢？乃是借着说谎之人的假冒，他们自己的良心犹如给热铁烙过，上面这些人会听从引诱人的灵，并相信去传讲魔鬼的教义，不是圣经的教义，是魔鬼的教义。他们会说伪善的谎言，所以在他们没有做的事情，那是假冒伪善的谎言。但这根本不会困扰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良心就像被热铁所烙。当一个人的良心被烙过，就会相信自己所说的谎言，即使是假冒伪善的谎言。他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。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，人们在公众面前说一些凡有一点思想的人都能轻易戳穿的谎言，他们自己却深信不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接受了引诱人的灵和魔鬼的教义，以致他们能堂而皇之地称善为恶，称恶为善。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，所以必须认识并更加警惕魔鬼的活动。就如圣经所说，魔鬼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必须尽可能多地在短时间把人带走。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禁止嫁娶境界食物。从这点看，从这一点看呢，实体教会有一些正朝着印度教素食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。是奇怪的是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现在有很多的研究告诉人啊，吃这个比吃那个好，然后又有一些研究说啊，那种吃法比这种好，对身体有益。辨别研究的真相的方法呢，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研究背后。啊，他的动机和谁来为这个研究买单的？那五节那里说，所有的食物那都借着神的话，而且和人的代求成为圣别了。六节，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在信仰的话，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善美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。魔鬼在玩提前很多年就计划好了的时间游戏，他知道，他只要让你我今天错过靶心一度，10年后你我就会不知不觉地错过整个的目标。所以我们要思考啊，他是怎么做事的，他的方式是什么？第二大点啊，第二个大主题是。魔鬼疾病，他们是如何同流合污的？那首先要强调的是，信徒，我们对魔鬼和疾病都有统治权。好，第一小点，医病赶鬼，重在是我们的意图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，他对待所有的疾病，就像对待魔鬼一样而闻名。他对疾病等这一切说话的态度呢，就像他们是个有个性的魔鬼，都当魔鬼一样去对待。现在，尤其是在治病方面，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。他说：“我要医病呢，还是要赶鬼？”大多数情况下，其实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意图导致结果。所以，我们看到意图才是最重要的。病去鬼离，鬼去病除。魔鬼是个技术员，他会咬文嚼字啊，让我们他总是试图让我们咬文嚼字。仔细听，当你对一个病人说，痊愈，如果疾病是由鬼魔引起的，虽然你的命令是痊愈，魔鬼也必须离开，因为你是在命令痊愈。当一个人痊愈，鬼魔就不在那里。如果是魔鬼造成这个人生病，你说出去，那么当鬼被赶出去，人就痊愈。所以这说明，无论哪种方法呢，都是有效的。那我们执行痊病，就直达结果。你必须简单的相信自己有权告诉那个身体你要完成的结果。对方来找你寻求帮助，你当然有这个权柄。人不来找你，你依然对所有的疾病和魔鬼有权柄，因为耶稣给了你这个权柄，他没有限制你战胜魔鬼的权利。只有宗教才这么做。宗教教导人说， 如果对方想留着这些疾病和魔鬼，就可以让他们留着。请将圣经指给我看，除非鬼从人身上被赶出去后还想要回来，那就符合圣经上耶稣所说的情况：乌灵从人里面出来，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，寻找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，便说：“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房子里去。”到了，就见里面是空着，打扫干净，装饰好了。你对魔鬼有绝对权柄，不管对方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想要还是不想要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那个人是个战俘啊！你会问他说：“你想要自由吗？你怎么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？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跟他里边的鬼魔说话？你知道他有多着魔吗？你知道他受了多大的影响吗？人可能曾经尝试过解脱，但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之后，他们不想再经历一次了，所以他们可能会说：“哎，不要了吧，我想我还是保留它，我应该可以应付的，比我上次尝试解脱时经历的要好，最起码。但你有权把鬼赶出去，那人就不再受折磨。人们之所以想保留一些东西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，不知道没有那个问题是什么样子。当然，他们肯定也不想让它增添。”那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时刻准备好自己。但你要确信自己对每一个魔鬼都有权柄。我不管你是谁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，并且你的生活与你所说的话相符，否则魔鬼就会来找你麻烦。他会指控你，叫出你的名字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确保一切都在宝血的遮盖之下，确保自己走的路是正直的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活得有准备比去准备要容易得多。那魔鬼、疾病，他们是彼此相连的。如果你们发现每一个人都会死，我不会感到惊讶。每一种疾病都是由魔鬼引起的，或者因魔鬼的逼近。说到魔鬼与疾病的关系，很多人因分析而陷入瘫痪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以下面这节经文为指导原则，《使徒行传》的10章38节说，就是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耶稣多次将疾病归咎于魔鬼和恶魔的灵，即使死亡是在罪进入世界之后才出现的，那么我就必须相信疾病早是同时出现的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死于疾病，因此无论某种疾病是邪灵造成的，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，所有疾病都是撒旦在伊甸园里工作的结果。没有罪就不会有死亡。此时此刻，整个地球人处于咒诅之下，正在迅速的堕落。疾病要么是恶魔造成的，要么是恶魔以此为食。二者缺一不可。无论如何，鬼魔与疾病，他们是彼此相连的。那我们就是要去对付源头，然后那个整个方案都是一样的，方法都是一样的。根据马可福音的2章9至12节，耶稣明确地表示，在对待病人时，用词并不重要。在30多年的事工生涯中，我发现，在使人摆脱疾病和魔鬼时，也是如此。根据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，任何与偷窃、杀戮和破坏有关的行为都来自撒旦。贼来了，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既然疾病和魔鬼的共同点是偷窃、杀害和毁坏，那么我必须同意，所有疾病都属于撒旦的活动范畴。这样说有道理吗？因此，我不必说明我是在对疾病还是魔鬼说话。我只要命令他离开，他就必须离开。耶稣说，对山说，他说对树说，不同的问题，但相同的解决方法。那通过医治，我们也认识到赦罪。以下内容选于叫麦克罗森博士所写的《医治与赎罪》，马可福音的2章9至12节解释说，基督的工作，耶稣对瘫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更容易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瘫子说：“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，当着众人面前出去。人们不相信基督有能力赦免这个人的罪， 于是他对他们说：“我现在要向你们证明，我有能力通过治愈这种瘫痪来赦免罪。瘫痪是罪的后果，请注意，这是罪的后果。”但不一定是某种特定罪的后果，结果，这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罪，以及我们生下来就在罪之下这一事实。当你们看到我能治愈或消除这种由罪产生的疾病时，你们就会确切的知道我也能消除罪本身。啊，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。那斥责疾病啊，如同邪灵一样，我们绝对的确信撒旦是疾病和罪的始作俑者，因为基督总是使用同样严厉的词来斥责魔鬼撒旦的工作，就像他斥责邪灵一样。在路加福音的4章35节中，我们读到耶稣便斥责他说：“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。”路加福音的4章39节，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发烧的灵，热就退了。啊，指的是西门的岳母，耶稣基督站在他岳母的面前斥责热病，与路加福音的4章35节斥责附在人身上的巫灵的词是相同的。他在这里斥责发烧的灵，就像他赶走35节那个人身上的灵是一样的。基督用同样严厉的字眼来斥责所有的疾病，就像他用这样的严厉的字眼来斥责所有的邪灵一样。因为所有的疾病都是撒旦造成的，这是唯一的解释。第三小点，身体的疾病啊，都是魔鬼的压制。作为19世纪初长老会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考官麦克罗森博士，他说，基督在世的时候呢，治愈的每一种疾病、每一种的病症和畸形都是罪，是撒旦所从的结果。从《使徒行传》的10章38节找到依据。耶稣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基督在世之时所医治的人，都是被魔鬼压制的。压迫一词的希腊真正的意思，希腊文真正的意思是指那些受撒旦支配或者统治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所有被耶稣医治的人，原来都是受魔鬼压迫的，他们是在撒旦的统治之下。统治指的是使顺服。在统治之下意味着屈服，被魔鬼压制的人表明他们的身体在撒旦统治之下，因为生病是他们的身体，不是他们的灵，也不是他们的魂。那疾病之灵，他们是传播疾病的，聋哑的灵啊，鬼是有位格的，那个病弱聋哑。我们来了解一下，撒旦他不仅是疾病的始作俑者，而且他是疾病的传播者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撒旦有特殊的邪灵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使人生病。路加福音13章11节说：“看哪，有一个女人被病弱的灵附着，已经18年了，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。那个病的症状是上身弯至双腿。”接着16节告诉我们，这是撒旦的作为。看哪，他被撒旦捆绑了18年。注意，这里说有病弱的灵这句话，病弱是希腊语中最常见的表示疾病的词。这个可怜的女人被一个邪灵统治了18年，这种邪灵在这里被称为疾病之灵。撒旦确实有疾病之灵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项重大的工作，就是传播疾病。从马可福音的9章25节，我们发现撒旦也有聋哑的灵。耶稣看见群众都跑上来，就斥责那巫灵说：“聋哑的鬼，我命令你从他里面出去，再不要进来。”注意，耶稣斥责巫鬼，所以巫鬼是有位格的，他是一个活生生有位格的实体。除了病弱的灵，撒旦还有聋哑的灵来折磨人，这是一种特殊类别的灵体。一个人读圣经容易犯困，多半是受聋哑之灵的影响。那如果读圣经让你被催眠，基本上就是聋哑的灵在作祟，也有可能伴有盲灵，因为邪灵喜欢扎堆一起工作，这并不意味着你被附身，他是想影响你，让你看不见、听不清、看不明白神的话语，这就是聋哑之灵和瞎眼之灵的目的。那失明失聪，闭口无言。有人说自己也读了同样一段经文，但不知道为啥没看见某句经文，因为你的眼睛被蒙蔽了。类似的情形有很多方面，还有更深层次的方面可以深入探讨。有时只是说我看不到， 并不意味着你有魔鬼，但有时你跟一个人交谈，反复解释，可是他们还是不明白，说没明白，没看到，他们压根就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。这时候你突然停下来说：“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。”你猜怎么着？他们突然就明白了，说：“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！人们不相信这些东西，他们不相信敌人正在努力，鬼魔不知道下一个约翰·雷克是谁，不知道下一个史密斯·威格尔沃斯是谁。”可能是你啊，魔鬼不想让你掌握真理，因为他不想啊和他们中间的另一个人打交道，所以魔鬼会尽力的扣住你啊。魔鬼不想冒险，让你抓住机会，真正为神发热发光啊。他无法接受，所以他会试图压制你，让你失聪失明，闭口无言。你说我无法出去为神做见证，这不是我的个性，不。那是因为你现在有了魔鬼的个性，那个哑巴的灵试图阻止你说出神的话。你明白这就是那些东西的来源吗？啊，他们比你想象的要普遍得多，不只是偶尔为之，他们会投其所好，啊，在你却是正中下怀。其他时候也有其他的事情阻止。啊，你做这个，阻止你去做那个。有时候你忙着没时间读圣经，太忙太累，一天结束是累的，无法读圣经，只能去睡觉。你无法读圣经，但是却可以坐在电视机前3个小时。那误会之灵是怎样影响道德的呢？马可福音的1章32、23节说，即使在他们的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灵附着，喊叫说：“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巫灵是一种不洁净的灵，是肮脏污秽的灵。撒旦也有一些邪灵，专门污秽人的思想和想象力。想象力使人变得不道德，不洁的邪灵会污染人的思想，使人变得不道德。那一个有机会洁净的人，却拒绝洁净自己，至少。”这个就是不洁净之灵的工作的源头。比如说，上一次你是什么时候洗澡的呢？哦，我没有去洗澡，我住在大街上不方便。那上一次你有时间去洗，有机会去，有时间去洗澡呢？是什么时候？有机会，但我没去。啊，就是污秽的灵，它会导致一个人不愿意洁净，不是衣服的问题。说只要有衣服就可以是干净的，这样说有道理吗？如果你有机会，你可以让衣服保持干净，一个心思洁净的人。他周围的事物也干干净净，啊，他说：“你看那些有不洁之灵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在其他方面总是不洁的。很多时候，你可以通过一个人如何照顾自己来发现他，尤其是他们自己。恶魔往往混在一起，同类恶魔喜欢混在一起。他们走进一个城镇，就能看出他正在受到相同特点的鬼魔的压迫，这并不意味着所谓好区就没有魔鬼，只是鬼魔的种类不同而已。哦，但你可以分辨出哪些鬼魔在某一些地区一起出没。那占卜之灵，它预知和预测未来。使徒行传的16章16节，一个女孩被占卜之灵附身，字面意思是蟒蛇之灵，这个称呼来自希腊宗教的神话。这是一种赋予了他预知事物能力的邪灵，有些事情被预测了，然后恶魔就努力让它发生。撒旦有各种各样的邪灵，其中有成千上万的邪灵被指派为疾病的灵一类。难怪以弗所书的6章12节说：“我们并不是与属血肉之人摔跤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。”掌权的、管辖着黑暗世界的，以及主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是的，撒旦不仅是疾病的始作俑者，而且还通过这些听从他一切命令的邪灵传播疾病。我们看一下第三大点：鬼魔的种类啊和他们的等级分明。一、组织严谨，各有职责。有些鬼魔有特定的名字。有些是根据头衔或职位，大多数鬼魔都是通过他们的特征来识别的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黑暗的领域，黑暗灵界是高度组织化的，他们有严格的等级。鬼魔在一定的等级中运作和发挥作用。一些领域的邪灵不会越过自己的领地，他们与下个领地的其他鬼魔可能根本不认识。有时候，一些鬼魔从一个领地到另一个领地，与不同的鬼魔打交道，在 德州达拉斯地区，这里显然正在发生一些事情。该地区有多个空中掌权的首领，尤其是达拉斯地区。目前看来，坏的城市呢，影响好的比好的影响坏的更多。我可以告诉你们原因啊，我们还在那里的时候，讲的是作者在达拉斯县的时候。他说，市议会呢在进行投票选举，他说我们对此感到很兴奋，因为两个候选人之一是当地的牧师，我们为在市议会将有人替教会发声而高兴。然而后来我们得知，那个牧师当选后，在为该城市是否禁酒投了赞成票，也就是说他同意解除禁酒令。现在这个城市已经具有了另一个城市的特征。这个城市禁酒时，那个城市是开放的。这个城市要喝酒的人必须开到隔壁城市去，至少还有些难度。说不定他们回来的时候因为酒驾被抓到。但无论如何啊，我对这件事一点都不同情，一点都不。我有个表弟就是被那个酒精和毒品害死的，不只是害死了自己。作者讲到他的表弟，他实际上因为越线而迎面撞上另一辆车，造成5个人死亡，他自己被抛出去，卡车翻倒在他身上，压死了他。就是我知道他今天在地狱里，不只是因为那件事，而是他的一生。他的一生，有人问你怎么知道他内心怎么想的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那并不难，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我听到了他是怎么说话的，所以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我知道他里边没有神，所以我们必须克服这一切，因为我们借口不知道人的内心而让人下了地狱。不用猜想，人心都是邪恶的，尤其是没有重生的人，即使是重生的人，也有这样的问题。黑暗和光明等说法，更多的是与灵的本质、起源和来源有关，而不是指物质上实际的光明和黑暗。如今，我们经常使用暗网或黑钱等术语来表明它的特征或起源，表明它们是什么和来自哪里。我们可以说，这就是它们的特性。邪灵有不同的等级，有的比较温和，有的则比较邪恶。当然，没有一个是好的，他们的邪恶程度往往与其等级对应。这种等级呢，是内部的，不是外部的。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统治等级只在黑暗领域，内在有效，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。那我们是有全能在握，可以识别主灵的，任何基督徒呢都可以赶出任何的魔鬼，无论是虚弱的灵还是首领。真正的问题是，撒旦很善于做公关，他成功的说服了很多基督徒啊，让他们相信没有神的特别许可，他们是无法战胜某些魔鬼的。我们刚起步时，有人吓唬我们说，不要进入那个领域。那是一个首领，你们胜啊，你们别想去对付他啊，你们必须得到神的特别许可。我说我有，那就是马可福音的16章。那些首领要向教会学习一些东西，我们作为教会要教他们如何向耶稣屈膝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你，如果我们用自己来评判自己，如果我们审视自己，一般来说，你们会啊、哦，一般来说，你会觉得自己很仁慈。实际上，无论魔鬼是怎么来的，有些人都会听从他们，不管是他们自己心中的某个意念、想法，还是他们听了别人所传的话。我可以举例告诉你们，什么时候你在听魔鬼的话。当你听信流言蜚语时，就是在听魔鬼的生理特征啊。重复一下，这里很重要啊。说，当你我听信流言蜚语，就是在听魔鬼的生理特征，就是喜欢窃窃私语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啊。但如果他们看到你喜欢这个，你听他的， 魔鬼就会越来越大胆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只要一和这个人打交道，我就知道他们不仅听了魔鬼的话，而且接受了那些话，他们对此深信不疑，不认为有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迷惑人的灵，魔鬼的教义，魔鬼的教训，诸如此类的东西，我们必须识别这些灵。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灵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证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。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谁，我们必须过圣洁敬虔的生活。比如你有一种行为，你认为只是某个团体的民族性特做法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就是鬼魔训练人的方式。为什么呢？这不是敬虔的特质，因为在神的国里，没有所谓我们这些人，没有所谓的种族问题，这里只有基督徒。圣洁敬虔是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和本性。如果有人在说闲话或做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比如翘翘尾巴等，这些都是源自于魔鬼的本性和特征。然而，大多数基督徒都不会这么想，他们会说我需要了解情况。不，你不需要了解，尤其是当它是谎言时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因为你不是它的一部分，所以必须有人来告诉你这是最糟糕的部分。我见过很多人，他们有着巨大的潜能，却把耳朵交给了魔鬼，并因此毁掉了自己的人生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所看的，我们所读的，都是有潜移默化的功效的。让我们来继续来看看鬼魔种类相关的话题。前面提到撒旦的公关结果，就是让人相信赶出鬼魔需要神的特别许可，比如先知的话语、特殊的恩膏、恩赐或所谓神及时的话、瑞玛。每一种疾病、每一种罪恶、每一种形式的邪恶，都有一个鬼魔的灵，由魔鬼的灵被指派来找人的麻烦。魔鬼的灵甚至会观察你所做合理的事情，并试图让你超越神所设定的界限。吃东西没有错，贪吃就不对了。贪吃就是越界，看到吗？这是你要留意的。尤其是无论你关注什么，你都会产生一种感情。我妻子是我们家的厨师，她会做饭，我不做。她常取笑我只会开辣椒罐头。但问题是，我注意到，如果我坐下来看烹饪节目，我会突发奇想，认为自己也可以做这个。我一想到这需要我吃那些东西，所以我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不会吃它。它看起来不错，但我不会吃它。如果你不吃它，你真的不知道它应该是什么味道。所以我有可能做了却不吃，但你可以试试。我想不会有很多人自愿尝试，但这很奇妙。如果现在我坐在那里看这类的节目，很多时候我甚至不会考虑做饭，我会想着吃。我家里甚至没有电视上的食物，但我会在家里找点吃的，因为我正坐在那里听人讲食物。其他事情也是这样，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上边，你就会对它产生好感。而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现在的注意力都在电视或电脑等的电子设备上。以前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节目上，一个特定的节目，就像他们说的那样，你会虔诚地观看。现在则是什么节目都看，你会在那里坐上几个小时，看完一个节目又一个节目，一个接着一个。你被这些灌输，你的注意力不在这些东西上，只是为了看而看。但更糟糕的是，如果你看这些东西，圣经非常明确地指出，不只是做了这件事的人，而是以这件事为乐的人。我们没有做，但是我们看参与其中了，也和做这件事的人一样有罪。所以，你以看不敬虔的东西为乐，那么根据圣经，你和做了这件事的人一样有罪。 根据科学，如果你观看某件事情，你无法区分你是真的做了还是在观看。这就是为什么看是如此要命的原因，因为它会让你以为自己做了。人们来到教堂，坐在那里听教导，却从不去做的原因，就包括他们看到有人在传道，便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。他们不是行了神的话，只是听了。圣经说，不要只做听道者，要做行道者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拨正我们的生活，知道什么是重要的。就像诗篇作者所说，卑贱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因为你看的东西会让你对它产生好感。当你以为你只是在看，没有在想的时候，只要不断重复你所看的。很快就会从脑入心啊，很简单的事情。那最后一小点讲到在最终得释放，我们要持守清明节制。任何超越规范的事情，都可能是受所指派魔鬼的影响。任何超越规范的事情，都可能是被那些受指派。的魔鬼的影响，比如说我们必须吃才能生存，因此吃是合法的。吃得太多就是贪吃，贪吃就是罪。我们必须喝才能生存，因此喝是合法的。喝违禁的液体就是罪。吃或喝任何会让你失去清醒、警觉或敬畏之心的食物或饮料都是罪。魔鬼附着在这些东西上，试图让你吃下它们。有人争辩说：“我的罪已经被解决了，那你为什么还在做呢？”如果它已经被解决了，那就对付它，远离它。是啊，我已经得救了。你从哪里得救了呢？我是从罪中得救的，所以你是从罪中得救的。耶稣不是来为你我的罪而死。他来死是把你我从罪中拯救出来，所以必须悔改，回头啊！希望你们都有所收获。感谢主，第三课的分享就到这里，下面和大家一起做第三课的真理宣告。感谢主的宝血时刻遮盖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有耶稣的生命、自由、权柄，一切聋哑、瞎盲的灵。力全然断开，我们必借着主的灵辨别一切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也必识别并统治鬼魔及其邪灵一切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作为，斥责邪灵，赶出邪灵，斥责魔鬼，赶出邪灵。主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不再等待引导，我们的思想意图与神的话对齐。我们的生活敬虔、圣洁，脱离一切罪恶。我们必须行耶稣所行的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他以圣灵和能力膏我们。我们必周游各处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阿门。